Sound On。
生命的长河里，每一次平凡的相遇都藏着我们为自己累积至今的命运。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我前阵子读了一本小说，在一个暖冬的客厅里，然后吃着我朋友送我的那个 Lady M 的蛋糕。我突然在阅读的那一刹那，有一种感觉，就是打到脑袋，是觉得说，哇，可以像我这样子坐着，在这个地方很舒适的喝着茶，然后看着书，是一个很棒的生活品质。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品质，你可以想象那种两平大的房间生活嘛，然后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只有书桌、只有柜子、衣柜，然后床铺就没有了。好，这就是你所有的世界。我在想，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世界，会不会你的梦想也很小？上面这场景是三彩的创，好难念哦。上面这个场景其实是三彩的畅销作家张希新作品《是花季的关系》，场景一隅。然后我觉得这本小说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有三个短篇小说组合在一起的。那这几个小说之间看起来虽然是独立的，但是却彼此相关。然后这本书的后面还附上了一本小书。一本小书应该算是两本小书，介于一本跟两本之间的小书。好，对，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我觉得是蛮推荐大家来读读看这个故事的。我自己最被打中的是，虽然我好像一个月也都赚不少钱，但是经常都会用到没有钱，然后我都会经常要把 A 户头的钱，然后存到 B 户头去，然后再把 B 户头的钱存到 C 户头去，然后混在一起才能凑合出一笔钱去买东西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书里面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是有很切身的这种实际感，蛮引人入胜的一本书籍。让我们来欢迎张希。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希。
你刚刚听我讲有什么感觉吗？
你的切入点跟别人很不一样。
不然像这样啊？
对，真的。
怎么说？
就是。我不确定是你的职业的关系，还是你的性别的关系，对，还是说你自己个性的关系，就是像你会问我的问题啊，或是刚刚前面一开始我们聊的，就是你被打中的地方，跟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这个，我要先提醒大家，刚刚他说那个上面那个场景啊，并不是那个什么有红酒跟 Lady M， 不是红酒，那个苹果茶跟 Lady M 的场景，我的故事里面是比较小的那个场景，像比如说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梦想会比较小吗？所以如果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梦想应该会很大吧。
为什么？
因为你从小小的地方走出去会有个反差感啊，你从小小的房间走出去外面世界的时候是个反差，你会瞬间知道，哦，可能你背后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可是世界非常巨大。但是当你的房间里面东西太多的时候，不能说太多，就是已经充足的时候，你走出去的时候那个反差不会这么大，你可能会觉得有很多东西我可以回到我的房间里面就拥有，你可能就会不那么的觉得我要积极的向世界去探索或找寻。
就是因为你的房间很小，所以你想要去看看其他世界长什么样子。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办法离开这房间才行啊。
对啊，他房间没有锁啊。
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在房间里面生活久的人，你会觉得好像这就是你的世界。然后有的人是相反的，就是虽然你在你的房间生活，但是你没有真的进入你的房间。
是，是，我觉得房间这个题目蛮好的，
对啊。那我也是后来看到那个，就是这本书后面它有很特别的两个小小书吗？小书有讲到，它是真一本书，然后把它裁两半这样。我是觉得出版社蛮大胆的，就是既然可以把书这样直接从中间切两半，然后这个里面就有讲到说，哦，其实有一些房间是你好像都没有真的进去过，进去好好看过。
是是是，那他裁成这两半，我可以说一下，他裁成两半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凸显那个，应该说出版社的用心了。我那时候写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平行世界，然后他们就想要想说要怎么样可以在实体的书上面展现平行世界的世界观，但电子书没有办法嘛，像你之前读电子的版本，就会发现它其实没有办法呈现平行世界的感觉，所以才会是上下两册，所以它的其实上下并不是顺序的上下。 所以你是先念先读下面或 先读上面其实都没有关系。
哦，
对对对对对。那他的故事就是简单来说，他就是有一个女生带着他的大大的石头，然后去到不同的小镇，然后每个小镇所喜欢的石头或是崇拜的不崇拜的石头都不一样，所以他会用他的价值观，原本可能世界花原本的生活带给他的价值观，在不同的小镇上遇到不同的摩擦跟火花。那你刚刚讲到坊间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后面的故事，我不知道你读起来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后面的故事蛮像是前面三个角色的综合。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还在 figure out 说他到底想讲什么。就他这个故事，就像刚刚张希讲，他就是他拥有一个很漂亮的石头，
对。
然后这个世界就像我们这世界很喜欢大家点赞啊、分享。那他们这个世界就是以这个石头为他们的一个 reward， 就奖赏。
对对对 对, 對。
反正他，然后每个村庄喜欢的石头类型不一样，有人喜欢的是蓝色石头，喜欢的是红色石头，喜欢小的石头。那在上下两个平行世界当中，他去到不同。村庄，然后发现一些不同的秘密。
总之，他最后就有发现他自己的房间，其实这段旅程都跟着他。
哦，你这个讲法蛮好的，
对吧？
就是我没有想过是这样子想的。对，你的房间，就是当我们讲到说你的房间，其实在你的旅程当中都跟着你的时候，那你会想到什么？就是那一个跟着你的房间是什么？
对，因为其实这个灵感是来自于我当时在我去英国的时候，然后反正因为我是在一个完全我在租的时候，你不可能像在台湾一样租房子，你会先看到这边的房子再决定要不要租嘛，你就是看照片。我不可能飞去英国看说哎、欸、这个房源不错我就租，所以我一定是先看照片，然后就想说哦好，那我就租了一个跟我的室友，我当时找了一个室友，然后就租了一间房间这样。然后我就在那里面生活，但我没有特别觉得那间房间是我的房间或不是我的房间，我就只有觉得哦我是个过客，我在这边生活。然后大概在我在那边生活半年左右，我妹就来英国找我，然后她进到那个房间一打开之后，她就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就说了一句，就说这就是你的房间。然后我就心想说这个不是我的房间啊，就但我当时想说他怎么会有这些想法，但他就说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他觉得像比如说可能物品的摆设习惯啊，或是空间的整理习惯，就是就算它是一个物理上跟台湾完全不一样的空间，但他还是感觉到那是有我的氛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们如果以房间是具体来说的话，就是好像他会跟着你，但其实如果你讲无形之间的东西，我从台湾到英国就是还是有非常多无形的是跟着我的，可能是我的价值观，我跟别人交朋友的方式，我跟别人对谈的方式，或者是可能我招牌的笑容，这些东西是无形它跟着我的，无论我走到多远地方都跟着我。所以房间有点像比较是一个具象化去传达这个东西的概念。
所以不是它里面摆了什么，而是好像一直跟着你一些抽象的东西。
但我觉得同时它也是你也可以说的是跟那些习惯，因为像习惯或是你说话的表情，它都会展现在可能它是一个空间跟人际都是你习惯的延伸嘛。
哦，那这么一说，如果把这两个混在一起讲，你的英国的房间里面跟你在台湾的房间里面有什么一定会放的习惯或东西吗？就是那个习惯是什么？
那个习惯哦，举例来说，我可能有个很奇怪的习惯是可能衣架的那个一定要一样
啊，衣架的什么呀？
就是衣架的款式跟颜色一定要一样。
哦，不可以有不同彩色的衣
架。对对对，不行，不能踩在衣架这样。然后可能卫生纸的位置或是垃圾桶的位置会很像，垃圾桶我都会放在门，我都会挂在门上，因为我猫咪嘛，所以我的垃圾桶都是挂着的，我不是放在地上的。
垃圾桶？
对，
有办法挂着吗？是垃圾袋吧？
就是、对，就是垃圾，我会弄一个好看一点，然后带挂在门上。
哦，因为放在地上会被猫咪踢到。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你小小的习惯，对你、但这是具象化的，但你可以想象，就是如果我们实际跟人相处的时候，可能是我说话的语速，我说话的语气，对，或者是我讲话的表情这些。
你刚刚讲这个，我想到昨天我有个朋友，他刚出院，他就是前阵子去就因为身体的状况就去住院，他住到医院里面的那个他是住单人房，住进去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觉得孤单的感觉，我们住院的时候都会这样，就觉得说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
是，
然后等到他出院的那一刻，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孤单跟他一起从病房回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好奇怪、他虽然打开门进了他的房间，但他又觉得那不是他的房间。 然后我就一直在推敲说那个是我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刚刚讲的好像是习惯啊，然后你过去来很多价值观什么之类，就像这本书后面的那两个故事也是女主角携带了一些价值观嘛。
对对对对。
可是我后来发现会不会有一些房间它之所以是房间，是因为你在这里会有一些人会来，也不能算房，就算你家啦，你家之所以是你家，是因为有些人会来来访，比方说你的朋友啊，你亲密的爱人啊，如果没有这些人来的话，你就会觉得他有点不像你的家，会有一种寂寞感，然后这个寂寞感就无法构成你想要的那种房间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说，房间对每个人来说，就是对他来说最充满他这个人独有的正常性的空间。像有些人的正常性可能是像你说的很多人来访，那很多人来访对他来说这件事是他生活的日常，那如果今天这件事消失了，他就会觉得哦，就是这好像不是我的空间，或是我感到安全的地方了。但有些人的正常性可能是他很习惯就是独来独往，那突然之间如果一堆朋友假设给他生日惊喜，然后暴冲到他家，然后在他家布置的就是可能很花俏啊，然后给他唱生日快乐歌，他可能打开门的时候会觉得这不是我房间，
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房间对可能对每个人来说，就是对你来说最大化正常性的生活方式。
我后来你刚刚这样讲，我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突然这样子觉得了，就是说他在生病那段时间大家都去他的那个病房 探望他，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病房里面会有不同的人来访，但是等到他出院之后，那个房间就是他真的自己的那个房间，其实就没有这么多人来了，然后那种瞬间的人际关系的移动对他来讲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是是是 是, 是、但其实我觉得生病这件事，因为 我前阵子也有小小住院，那我自己觉得我那当时从医院的病房离开回到我自己的房间的时候，我的感觉比较是跟他相反，但是我可以理解他说的他把那个孤寂感也会跟着回到家里的感觉，因为 我不确定，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但是当时对我的感觉会是当我从医院回来之后，我的身体就是怎么说，就是这个生病这件事情或是在医院发生的经历已经跟着我了。
哦，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突然变成没有的，所以他已经回不到我没有去医院前一天。所以那个孤寂感会跟上来，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这样。
就是听起来有点哲学性，就是说好像有个什么跟你一起回来，好像鬼还是啥鬼。
没有，
不是啊，但是
这是一个就是你自己人生生命的叠加吧，你总是会被你就是你的生命会不断叠加嘛，然后你总是会被就是新的最新叠加的生命可能触动或是影响，因为它是最新发生的事情啊，但它慢慢慢慢就又会再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我觉得你在写这个故事《拾花记的关系》这本书，它其实是几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我回到了青少年嘛，或是就是比较年轻的那段时间的岁月。然后我也在想你之前也出过很多本小说，一直到写这一本，怎么会是有一种返老还童这个词也蛮奇怪的，就是怎么会有一种要好像回过去写那个我读起来比较像是小时代的那个年代的感觉。
真的哦，
就是一种我不会讲可能因为三个女主角吧，就是小丹也是三个都是女生嘛，对，就是三个女主角的感觉，就觉得说好像回到了一个很年轻然后又有梦想的这个时代的感觉，就怎么会想要挑这样的主题
哦。可是
你觉得没有梦境没有梦想吗？
我觉得没有，
跟我完全看起来不一样。
没有，我觉得有，但是我想要讲的其实是在这个时代，就是在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个阶段跟这个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并不单纯只想要带出这个时代，所以你可能有感觉到这个前面这个部分，是因为我确实有写到这个部分。但是我也会想要知道，在经历这个阶段之后呢，就是在比如说青春之后呢，那青春留下来的东西会影响我们后来的人生什么，或是以前的梦想如果没有达成，或是经历了一些可能命运的曲折，那这之后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其实很好奇的比较是那个的之后，但是虽然因为我想要传达的是他的前面跟后面，所以可能篇幅的比重上会是可能一半一半 左右，对，但有可能你读起来前面会偏多，是因为确实因为我现在也才30多岁嘛，就是我现在太滞后的故事我没办法写，我可能没办法写出一个跨度20年的故事，所以我主要还是我觉得书写的限制跟书写的就是道路的拓宽都是在生命经验的累积，就是我可能能够写能够理解的就是我现在的生命经验能够触及到的东西，对，那这是我现在的限制，但是也是我现在累积，就是我可能10年前是写不出比如说你说这个青春跟后青春跟长大的这一段，我以前可能只能写得出青春这一段。
哦，我懂了，就是因为你的人生可以再往前走，你越来越老，
对，
你前面累积的东西就比较多，然后你才可以往回看。
是是是，
你刚经过的时候没有办法往那么回看。
对对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
那你这么一说，从你国中、高中这样一路以来，有那些让你觉得已经不在了的那种感觉吗？
已经不在，很早就不在了吧？
不是啦，我不是说这个年纪不在，我是说有一些东西那时候有，但是现在没有了。
你说在我身上吗？就自己身上的性格吗？嗯，
或者是不一定是性格，可能是一些回忆啊，或人际关系，或者是样子，你会觉得说啊，有点 pity，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吗？我自己是不会到觉得到可惜耶。像有一个是我最近还蛮有感的，是我有点意识到我以前非常执着。
执着，
对，然后甚至是你可以说很固执，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个，我可能还是很固执，可是我不会展现出来。就是我以前是那种会比较，尤其是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是会去硬碰硬的。
像什么？
可能像写作，那我会用很极端的方式硬碰硬。比如说，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想要念书了，我想要写作，我可不可以不要念大学？我可不可以不要念高中？就是会这么的极端，就是一个极端的孩子。
啊，然后呢？那时候
头痛。
那时候你妈怎么样？
我妈还蛮聪明的啦，我妈就跟我说，好，那大学的话，因为那时候我要升高中，她就说，那大学的话我们再看看，不过你就先把高中念完，然后也同时写作，你看哪个写，就是你同步嘛，这样，然后就再看看，当然就进了她的圈套，还是有念大学这样。
欸，不是不是，你怎么最后没有坚持呢？不是说坚持吗？
不是，可是因为你一定会被，当时小小的自己一定是在探索的路上啊，你一定不。除了在探索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外，你也会看看同侪或是你这个世界正在，就是你在这个思潮上面，你一定会被影响。对，所以当时也不能说是完全因为我也不算是一个多，我虽然很固执，但是我不是一个多勇敢可以去直接跟这个社会价值观抗衡的人，因为当时可能你在念一般高中的时候，大家会一般都是要去升上大学的嘛，对，所以我觉得在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在故事里面陆贞这个角色有一些有写到，就是我不是在写，我不是说历程求学历程这个段事情，而是说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在这个社会上的角色去跟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有碰撞这件事情。对，
你这么一说，你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年代好像很久远哦，就是反抗的一边想要写作，但是又一边想要读大学的，
对
的，背着洪流这样冲去念大学的年代，你觉得有没有那个东西，那个时候，特别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的东西，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有那个年代的你。当时那个
有，我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有那个胆，我会觉得没差，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想法。
没差是什么？
就是我会觉得反正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就想做这件事情，做了又没差，我现在就是在做我想要做的事啊，但我现在不会，我现在反而会想得更远一点，就会觉得我如果现在做这个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承担的吗？这样。但小时候不会这样想，小时候只会觉得哦，这就是我想做的事啊！我现在人生那么，就是人生后面就是一片，比如说一片白纸，我想要怎么画，我想要怎么涂都可以，我想画什么颜色都可以，这样。但我觉得这是我跟以前最大的差别。所以你可以说是变得务实了，或是变得考虑的比较多了。但有些像有时候跟以前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的时候会说，你是不是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敢做梦了，这么敢做比较大的梦，因为以前讲话都很铿锵有力，然后就是那个大放厥词。
但你以前有做过什么梦吗？
没有，我以前就是会说什么30岁以前我要怎么出一个什么动画电影啊之类的啊，就是会讲一些
现在讲起来自己都心虚。
对，就是这种，对，就大放厥词啊。然后还我以前还说什么我要成为什么亚洲 JK 罗琳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些
哇，wow，
啊， 大放厥词，就是对。
天哪，那你以前不只是固执，你还 有一种怎么讲？那叫傲气嘛？也不对，
不会是傲气，大家不会用骄傲来形容我，大家就只会觉得说，哇，你就是在做白日梦呢，这样。
哦，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词比较好。
对对 对,
对，好像在做某种梦。
对，在做梦。
然后其他人也就不会戳爆你这样。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说，哦，好，我们就看看啊，这样。然后我就会想说，你们就看啊，然后我就想，哦，我看一看，我自己也在看，就发现，对，但我觉得还是梦想跟现实中间虽然是有距离，但它还是有路径的啦。它还是有你可以慢慢靠近，或是因为前阵子我看到有个读者的那个书评，我很喜欢。他就写说他看完这本书之后，他觉得很像是在你在看每人靠近梦想的时候，其实是把梦想那个闪闪发光的滤镜退掉。那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蛮喜欢他的这个心得的。因为确实是我只能退掉，不一定是说你就没有达成梦想，而是你会发现哦，梦想其实掺杂非常多现实的成分。对，所以人为什么要变得现实或是变得务实，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想要放弃梦想，有的时候是为了想要更靠近或是能够用更有力的方式就是走向梦想那条路。对啊，
你刚刚讲这一段我就在想说，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生物会用一些拟态，就假装比如露出红色的部分或是很吸引人的部分，让就在交配啊，或是让其他猎物靠近。然后我觉得梦想就像是那个在拟态的动物一样，就是让我们这些人被它吸引，然后就为这地方前去。可是你刚刚讲后面那一段，我就觉得说好啊，那当你发现这个雾散去，滤镜不见，它终究是没有像你想那么好，然后可能还有些邪恶的肮脏的东西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是会去拿它，或者是还是想要拥有它
啊？好，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把梦想放在我们人生中不同的角色上面，或者不同位置上面。对我来说，梦想比较不是一个物品或是一个东西，对我来说，梦想是一条路，就是你走上了之后你就继续走，那这条路上你会遇到可能你说可能肮脏的东西，可是你也会遇到晴天，你也会遇到漂亮干净的海滩，对，然后你可能会遇到有毒的森林，但是你可能也会遇到很神圣的女神之类的，但是这条路就是你走上去了这个方向，慢慢慢慢走，它可能就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梦想比较不是这条很艰苦的路，走到底就会吃到一份甜点，比较不是这样，
就是这整条路就是一个梦想。
对，但是小时候不会这样想，小时候想法会像你讲的这样，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挨过这些辛苦，我一定可以吃到那个蛋糕吧，这样。但后来就发现哦，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蛋糕后面还有蛋糕，一山还有一山高。
对对对对对，会是这样子。
对，但是如果像你刚刚这样说的话，它有可能像我们这本书后面安排那个小故事一样，就是说我中间突然下线，然后我换去别条路嘛，就是平行世界嘛，我本来选这一条，然后我突然跳到隔壁条，可以吗？从上面跳到下面这样，
这样你可能就你就除非你有飞机啦，
所以要选了，你选了一种梦想，或是你往一个地方去之后，你觉得大概只能一直这样走。
我觉得不是大概，就是那条路是你选的嘛。那通常我们就是因为日子的累积是一天一天的嘛。我只是说你有飞机，就是除非你可以，比如说有时光机，你可以突然跳到某一天某一刻，不然你的日子的累积是一天一天一天。所以我今天跟明天那个最后那本小说故事里面有一句话是：今天跟明天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每一天都不一样。你还记得这句话吗？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对我来说，无论是梦想还是生活的累积，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我突然要，比如说我想要换到另外一条路的话是可以，但你今天就走上岔路了。那在岔路的过程中，我们一定都有走过岔路，就是你会离你原本的路 越来越远，但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还听得到原本那条路的声音，比如说车声啊、叫卖声啊，或是比如说那边有庆典，你会听到那些声音，然后慢慢走远之后，那些声音才会离你越来越远。对，所以那都还是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说比较不会突然可以转到某一条路上。
你一边走一边还犹豫说我要不要回去啊，闻到烤香肠的味道。
对、
哦、
他说刚刚没有闻到鸡蛋糕、
啊、
怎么会有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在那边哈、啊、所以有可能会在那个岔路旁边一直
徘徊
打转。
对对对对对，是对啊，
哇，好危险哦！被你讲的，不论是要走在同一条路上或者是你要换跑道，可能都会有一些挣扎，你要继续还是留下。像这本书里面的主角，你觉得这三个角色，他们在他们实现人生梦想的路上有不一样的样态吗？
我觉得差异蛮大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只是做出他当下能够做出的选择。那每个人做选择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比如说情境使然、现实使然，但有的时候可能是个性使然，或者有的时候他太就是前方的东西他觉得太耀眼了，他觉得他一定要飞过去，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这样。所以每一个人这些角色，比如说我觉得讲两个角色好了，就是那个品涵跟陆贞这两个角色，对我来说一开始的时候啦，我写起来我觉得他们很像是对照版。
哦，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陆贞就是很一开始写的时候觉得他是勇于追梦，无论他活成什么样子他勇于追梦，但是品涵可能就是一个他是不能说失败，就是他命运让他被迫可能辗转了几次之后他决定要换一条路，所以他最后还是没有达成他想要的那个，去到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但陆贞有。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有点像对照版，但后来想想我觉得其实也不算，也没有那么决断，就是梦想不是说有达成或没达成而已，就是在有达成 的生活里面还是有千万种选择，在没有达成梦想的生活里面还是有千万种选择，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现在因为这个故事是我去年九月就结稿了嘛，然后这半年之后再来看这个故事会觉得哦，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对生活跟梦想的选择不同，对。
哦，所以你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写完之后再回头过来看，其实你应该有不一样的想法了。
对。
那当时写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有一种这个比较像我，这个比较不像我的这种感觉。你当时在写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觉得这个比较像现在的我，然后现在再看可能又会不一样吗？
其实每一个角色，老实说每一个角色都会有部分的我，因为毕竟就是有一些是比如说我有感的事情我把它放上去，然后或是我觉得可能某一个只是小小的事件但我觉得它可以放可以扩张扩写，我就把它放进去这样，那你说哪一个角色比较像我，我现在是我之前会分享我会觉得许安蛮像我的，因为许安是一个他是一个小时候比较不懂得画界限的人，对，然后他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哦，原来他是有权利帮自己画出界限的，那在界限感这件事情上可能他比较像小时候的我，就是小时候我也是一个不太懂得帮自己画界限的人，所以我会把这部分的我放到他身上，对。但如果现在看来你会觉得我会觉得哪个比较像我呢，其实我觉得现在三个都没有都不像我，忽然之间这样讲，
忽然之间，对，所以他们已经从你的生命当中毕业了，
那些模样可能还是会在我在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啦，就是如果我今天面对着一些我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画界限的人，我可能还是会出现许安的面貌，但是如果可能像比如说我追梦可能为了梦想做了一些某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陆贞的面貌，对。那如果我今天遇到了就是我的遇到了挫折，我可能会出现平涵的面貌，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存在我的身上，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或我现在的人生就有很多不同的推进之后，他们在我身上的比例变小了。
就像是你是一个很大的杯子，然后这杯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装了不同的珠珠，各式各样不同的珠珠，然后这三个角色他们本来在你在书写的那段时间可能是你把摄影机照在这上面，所以它蛮明显的，
是
但是当生活在不断推进，他再放别的珠珠加入水或什么东西之后，所以这个杯子里面的其他部分就变得占的比较多，然后这几个珠珠反而没有那么明显的凸显出来。
没错，很棒的比喻，
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的确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看以前的作品会有会觉得说我写的嘛，对，就会有这种很奇妙的感觉，这我写过，然后就是会有一种怀念那时候的自己的感觉，但也不会特别觉得你特别想要回去，
对啊，因为有那时候的你才有现在的你啊，
你好正向，总这么积极啊，
可没有，也不一定，这也不一定是积极啊，因为有时候是你当时可能做了一些比较
一些坏事，所以
现在就会那样，对，
承受现在的后果嘛，
对啊，对，都是过去的自己累积来的啦，对。
那你觉得这三个女孩她们长大的过程，对她们来说，什么才是真的长大？
那对你来说呢？你觉得什么是真的长大？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除了你刚刚说的，你还会开始认识一些比较现实的东西之外，我觉得长大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害怕会开始变得抽象。 小时候你就怕蟑螂嘛，然后怕蚂蚁，怕什么，反正你就是怕一个具体的东西。但当一个人长大之后，你怕的东西就会越来越模糊，然后他甚至是一些小的东西都会引起你的害怕。他可能背后有太多其他的恐惧是你不一定真的有去看的。所以我的感觉是，当你的害怕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一种大人的世界。
我蛮喜欢你这个说法的。那如果用你的对照版的话，我就会觉得长大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会变复杂。
哦，什么意思？
对，就是你，我没有办法那么直白的说出我喜欢这个或我不喜欢这个，因为时间经过了你嘛，所以你大概会知道事情可能会有它的前因后果，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它的脉络，所以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直接说出哦，我不喜欢他。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可能没办法那几句话就说哦，我不喜欢这个人，因为也许他身上有一些就是很辛苦的部分，我并不知道。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是透过那个背后的脉络跟就是生成，如何什么东西生成了现在的他，我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比较不会这么快速的做出一个喜欢的评价或不喜欢的评价。就是会好了，那不能说是喜欢变得复杂，就是做出评价这件事情会变得谨慎吧。
你要比较小心，才能够给一个比较算什么委婉吗？全面性的评论
也不是，就是如果真的有评论的话，就可能会说哦，这是我现在的感觉，但是未来可能会变这样子，或者说我现在的可能我现在的生活经验给我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你看别人像照镜子嘛。对。
我看到这本书后面在讲那个石头的故事嘛，就是他们有一群人对于石头有一种热爱，然后会收藏这个石头。然后我就想到我老家的那个桌上的书桌上有放一颗石头。这颗石头是在应该是在16岁的时候，哇，应该有三十几年的历史了。
好，
对，
你好可怕。
16岁的时候捡的。也没有三十几年了，他可能更久了，就是因为
我想说
不是说我三十几年了，是说这个石头它总是要生成嘛，就是它的这个历史这样蜕变。
哇，你这样子帮得很好，
就是它应该是一颗鹅卵石，然后它是从河道上面这样不断的冲刷下来，所以在它变成石头之前，应该还有很巨大的岩石块，然后最后变成这么小一块嘛，所以我就推算它应该至少30岁左右。然后那个时候那颗其实不是我捡，我还记得是我高中同学，我们一群人去河边玩的时候，然后他就捡说：“你看这个很可爱。”那为什么呢？它的形状是像是蜡笔小新的屁股。就两颗屁股这样。他拿给我的那一刻，他告诉我说：“你看，这是屁股石。”他还没讲出“屁股石”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看起来像是一颗爱心，爱心上面也有那个吗？对，我就觉得哦，你捡到一个爱心的石头很漂亮，这样子。对。然后那一刻，已经我们两个是有不同的感觉，
对，
就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对这个石头评价也不一样。但是最有趣的是，当我看了你这一本书有关于石头故事之后，我就开始去仔细端详这个石头，然后发现屁股跟屁股之间不是有个裂缝吗？
好细节的一节 podcast。
对，但他就真的那没有，他没有办法再打开，就这张了，就是，然后就看那个裂缝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的纹路，然后还有不同的颜色，有黄铜色啊，然后有白色的，好像是不同石头沉积出来的，然后我就有一种意外感，就是哇，原来这个时候早说放在我身边也已经这么多年了，十几年也有，可是我都没有发现它里面有这么多细致的纹理。对，所以就像你讲的，可能你会花一点时间去认识那个已经存在你身上很久的东西。
是是，
别人也是一样，可能你一直以为它是怎样，但居然不是。
对，因为有的时候是它发生，像那些纹理发生的当下，可能是一个切面，一个巨大的切面，所以它有可能巨大到难以去面对，或是难以去整理，这样讲也好。可是像石头经过了很多的沉积之后，它会慢慢变小嘛，变圆变小。也许是因为我们后来才能够整理，是因为它才在我们可以负担的范围。它原本可能超出我们可以负担的范围。
哦，就是小时候的我，可能国高中那时候认真念书，然后没有时间去，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去看这个石头。
对啊，小时候你可能就是想爱心跟屁股嘛。
对，
那长大之后，你才会说哦，原来啊，他是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啊，这样，对对对对，
对，就是这真的是要需要点年纪才有办法，
对、啊。對對嗯，像你跟一个五岁的小朋友或者七岁小朋友说，你看他是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哦，他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啊。嗯，对，
他可能就觉得说你到底在干嘛？
对啊，
他可能就拿石头丢你。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个角色哈，因为我怕我多讲就是会剧透太多。嗯嗯
嗯，这三个角色我刚刚其实有略讲一些啦，就是第一个是徐安嘛，他是第一篇。那徐安这个角色最主要在我最主要想要分享的事情，或者想要写出来表达的事情是，就是刚提到的界限这件事情。嗯，那就是你在离开你的房间之后，到这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如何跟这个世界划出界限？嗯，然后你是否有这个权利？嗯。还是你就是只能打开你的房门，然后让就是风雨任意的进到你的房间里面。嗯，但这徐安这个角色的故事后面是我有让他知道说他自己手上是握有这个权利的。嗯，所以算是一个不完全是 happy ending， 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他的结局的。嗯，对，徐安这个角色
虽然说你说不能剧透，但是我已经其实因为我很早就收到这本书的稿子。嗯，只是我很晚才得到这本书的实体。嗯，对，所以我好像在前几期 podcast 有引用你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故事。嗯，然后因为名字都是两个字，就是很容易搞混。
是，
对，但是我对那个故事我印象真的非常非常深刻，就是那细节我就不讲，但他总之就是女主角的家里面应该是许安吧，家里面是不能锁的。
对，他房间不能锁，
他房间不能锁的。然后我觉得很有感觉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你们家中的房间的门也可能是不能锁的。或者是说他虽然有锁，可是你不能把它真的关起来或锁起来。你只能够扮演着他。或者是随时就会家人就当冲进来。
是，
然后这个是我们文化当中华人文化当中很奇怪的一个状况。我发现这不是一个家，好多个家庭都会这样。然后许安的房间他不止没有锁，他不止不能锁， 他连那个门把都没有。
对，他没有，他是一个洞。
对，他就是一个洞，万一看到有个洞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嗯，可是他后来去买了一个门锁。
对，
然后最荒谬的是那个门锁也没有装上去。
对，他没有装上去，因为他装的时候差点被发现啊。
对，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装上去了，所以他就误以为就是他没有机会可以帮自己装上这道防线。嗯，但是他在长大后他会，应该不长大后了，就是他也算长大后，就是有人会告诉他说，就算你没有装，你真的当下没有装上那一个锁，就是你没有自己装上这个防线，但是你起身去买门把这件事情，或者你起身动念想要保护自己这件事情，嗯，其实就表示，应该说这个权利是在你身上的，因为你这么做了，所以你有这个权利。可是他做了之后，他都还没有意识到说，原来我有权利保护我自己。嗯
嗯，就是你已经做的事情，但你以为你还没做。
对，嗯，有点像这样子。
我今天在跟你聊之前，以前我都会一直以为画界限在我的脑袋当中的形象就是有可能是一个黑板，然后有一支粉笔，然后你画了一条之后，那个黑板的上面是你的，下面是我的，就是跟着这条粉笔的线左右这样子。我以为是你做了这个画线的动作。但我后来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是许安他在买门把，然后再去放，这整个通都是他画线的过程嘛。
对，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拿粉笔去画，不如说是好像是你是拿那个粉笔的粉，然后你的人生就不断的撒一点撒一点在黑板上，然后那个线就会隐隐约约的呈现出来。它不是 一下子这样哈一条，它是一点一点的撒，所以你已经有在撒这个粉，只是你不知道。
哦，你真的是那叫什么心理背景的作家。哎，欸，你真的是心理师加作家，你真的是，我认真。
为什么会突然跳出这个结论？你是看到这个石头的哪里？
不是，我觉得你比喻很好啊，我很喜欢。哎，欸，哦，不错。
就我一开始也觉得说，哎，欸，好，他好像，而且那个你知道那个故事超荒谬啊，他最后没有把那个门把弄上去就算，他还随身携带那个门把。
他没有随身携带啦，他就是每次搬家的时候都会。
那也是一种随身携带，
但是因为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安全感啊。
对，他会觉得说，我有这个权利，
对，
我可以去。
但是他
想象中了，
对，他一开始他在每次搬家都带着的时候，比较不是他觉得他有那个权，他比较是觉得惋惜，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做这件事情，嗯，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做？但他其实那个权利都一直在他手上，所以当他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门把就不一定要再活在他生活中了。
欸，但是我有一个 confuse，欸，就是说他如果搬家，然后带着那个门把，是他怎样要随时回去装吗？
不是，你会有这个，你会有这个习惯吗？就是
我不知道他那个，所以他带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提醒自己万喜吗？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我觉得我生活中蛮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小习惯，就是
去买门把，然后带在身上。
不是不是，就是有些东西你买了，但是你没有用到，可是你不会丢掉，然后你会想着 哦，有一天我应该会用到。所以他会可能会想着，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万喜他自己没有办法装，他在想着有一天如果我回到那个家，我还是可以装。
嗯，
他就在等着有一天他要去执行他这个权利。
嗯，
但是其实他后来会发现他早就握那个权利了，所以他后来他就把那个门把留在别的地方了嘛。
就装跟不装好像就没有差别。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是。
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真的要等到一个时刻，然后让你有这个顿悟，你才对这个门把本身放下他的执着，他不是有形的。
对，嗯，是是 是, 是。
但你还没在那个时刻之前，你就是要一直携带这个东西，重重跑来跑去这样。對對對對，
但我当时我还蛮喜欢门把这个设计的，因为我当时我是突然想到的，
嗯，
就想到小时候去到某些朋友家里面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家就像你说的，有些人家家门是连不能锁以外那个门把，就是他门把那地方是一个洞嘛，
对
对对对，
它
是一个洞，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突然在就是在写的故事中想到我看过这样子的门，然后才把故事这样写下去，
嗯，
对。
那陆贞呢？
陆贞就如同刚刚说的，我觉得她是一个。她是一个很勇敢追梦的女孩，
嗯，
然后她在梦想的选择中可能会跟朋友感觉的不太一样，
嗯，
但我当时写的时候比较像是我们总是会可能看着朋友或是看着身边的人或是其他人，无论谁就是你看到的人追梦的过程，你可能会觉得她好像变得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
对，
可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她真的经历了什么，就是她真的在她的挣扎是什么，或是她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当然我觉得陆贞有一部分是他的困境有一点算是被小时候那一句你很特别捆绑，
嗯，
那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在追梦上面，我们可能在体验到人生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小时候的某一句话影响，
他被说了一句你很特别之后，为什么会捆绑了他？
因为他就放不掉，他就会觉得我就是特别的，啊，就像小时候假设有人跟我说，欸，我觉得你文笔很好，欸，那我可能就觉得，哦，对，文笔好像很不错，哦，当越来越多人这么讲的时候，我就会用这样子来变成我的自我认同，我就会把这个标签贴在我身上，觉得，哦，我好像就是一个文笔不错的人哦。我举例啦，但我小时候没有这样，但举例，
嗯，
但陆贞就是小时候很会画画，别人都说，哦，你的画很特别，你好特别哦，当这个声音太大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他的自我认同，到长大之后他就拆不掉了，他就会觉得对，我就是一个这么特别的人，我一定可以，就是比如说画出多么厉害的画，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艺术家之类的这样，
嗯，
对，我觉得当然这只是在陆贞身上，我只这个概念只是被放到有点放大了，放到比较一个极致的状况或极端的状况，但我觉得我们难免都会被小时候的一些声音，就是你要说捆绑嘛，或者说他就是像牵着你，就是你跟他联系是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说断就断，因为他那个声音就一直在脑海中。
我刚刚本来第一个想到是你讲的这个称赞会不会有些时候是一种诅咒，
嗯，
他诅咒你要变成这样子的人，
嗯，
可是 我后来又觉得可能用诅咒这个词不太好，他比较像是某一种咒语，
嗯，我觉得他是咒语，
嗯，
他就很，欸，很好，你今天譬喻加三分
谢谢老师就是他好像 有一些正面的能量，但他也会 某种情况下会约束住你对于自己的想象，
嗯，对，我觉得是，
嗯，
他我有的时候是约束，有的时候是遮盖住吧，
遮盖
就是他因为眼睛只看到前面，比如说我可能现在我前面我只看了这张纸，那我可能就看不到旁边的东西，
嗯，
所以他就一直看着这句话，或者一直就是被这句话吊着，
嗯，
所以他就看不到周围的变化跟自己的变化，他甚至没有把这句话放下来看看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哦，
嗯，
所以当你觉得有一些话它卡住你很久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把它放下来看看，
对，
或许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是是是，
嗯嗯，而且我是讲说具体真的可以这样，譬如说，你很特别这样，
嗯，
然后你就会写在纸条上面，然后就这样看着它。然后再把它放到，就是可能看看它背面有什么，或是把它放到桌上，
嗯，
然后感觉一下，如果你没有这个标签贴在身上，那会有什么不同？
对，嗯，但是我觉得现代比较多的焦虑会比较不是特别，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平凡，也是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想要讲的，就是也不是一开始整本书看完之后想要讲的，就是我觉得多数的人会在，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社群时代，大家会有平凡焦虑。 就是我会焦虑我自己是不是太频繁，所以如果要做你这个练习的话，你可能可以写说就是我很频繁之类的，但你把它丢掉或是你把它放下。
嗯，
对，
我常常就看到那个社群上面每个人大家都在发不同的讯息啊，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影片，就觉得说那我们到底在汲汲营营什么、我就像是这本书后面那个书中书在讲那些石头一样，收集石头的人，我就在一直在收集这些好的石头。那你觉得我们这些在网络上面创作或是在社群上面创作的人，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啊？总不可能就是一直收集石头吧。
我觉得每一个人要的不一样，但是当你看到别人拥有很漂亮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误以为那个可能是我要的。
哦，
然后当我误以为那个是我要的，我收集到了又不感到快乐，然后就会觉得，那我到底在干嘛？可是我觉得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说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或是那个我要的东西可能很小，就是可能像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应该说这个一开头的时候 ，Virginia Woolf 有讲那句话，就是在前面、
这边
，对，
我们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那些看似普通的小事，生命要在多数人以为的大事里面才显得足够完整。
对。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好像比如说别人假设所谓的大事，我们讲比较普通一点，好，比如说结婚生子好了，那好像在一开始小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要结婚生子我的人生才算完整，但其实那是大家以为的大事，但是可能真正让你的生命更充分更完整的是在你生活中的很多小事里面，你认真善待那些小事，你的生命就很充分完整了。
那品涵呢？品涵是一个怎样的人？
品涵，我的设计像刚刚有讲到嘛，他就是有一点命运，有点多舛这样子。但对我来说，我那时候写他的时候，比较像是很好奇，就是一个人在被命运打了几巴掌之后，你会变成什么样？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是带着这个好奇去写他的故事的。那后来就是我自己给了他一个我自己觉得我蛮喜欢的结局。但是有一点点的。可能微疼，有点疼痛的一个结局。那我觉得这是生命中就是必经的一段，就是在我想要追寻很多我想要追寻的东西的时候，或是我真的有很渴望的事情的时候，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你真的渴望的东西都会来到你的面前。然后但是就是转一条路，或是转一个念，或是转个方向看，就是另外一条路也在眼前。对，我也是可以往那边走去。对，
你一直走到一个你原本以为那边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的时候，发现那边是一堵墙，是一个死路，或者是一个断崖。
对。
但是你走到这一点这个地方之后，你才会可能才会看到说，那这边的左边跟右边也有别的路。
对，然后你可能会发现，虽然这边是断崖，但那边有个热气球之类的。
对，而且你如果没有到这里，你是看不到的。
对，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必经的断崖。一定要去。
对，
去了之后才知道有别的路。
是。
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你很蠢，或是有人会认为你的梦想好像有点不切实际。但是就是你要到达那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才会有机会到达切实际的梦想。
是。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种被这些小，就是小时候的这些念头所驱动往前。的时候，长大之后再回去看，有的时候会对自己产生一种，我觉得我不知道那种视角，就是会觉得哈，为什么我活得跟我小时候想的不一样？或是会觉得，就像这个书的封面写，就是我好像变得很普通，我好像活得跟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一样，就是这样子庸庸碌碌的生活，我没有成为我理想的样子。那我觉得这些角色故事最想要带出来，就是这个模样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回到刚刚前面说这些生活上的小事，就当你认真善待这些的时候，你的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一个人最绚丽夺目的样子，就是他认真善待他平凡生活的时候。对，
那如果你每天过得浑浑噩噩，或者是你就算过得非常充实，可是你却没有把那些平凡放入眼帘的话，你都是在看其他的地方。
对啊，
你好像就没有在这此时此刻生活。
对。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分享这么多故事，包括后面还有那个附赠一个小故事嘛，很划算，有没有？一本小说四种享受，就一次买了四个故事回去。那你最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不管关于爱情啊、工作啊、生活，甚至是遗憾，你想最想告诉他什么？
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我最近就很爱分享这两句，就是里面有一句话是，就是我喜欢你没有放弃，我说的不是梦想，我是说人生，就是你要继续往前走，你才会知道，就包括这样那个最后面小说有讲到这句话，就是你只有继续往前走，你才会收到这些生命给你的馈赠，就是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但我后来就是有自己用这句话照样造句写了一句，我想说我可以加一份，反正就是写了一句是我喜欢你很平凡，我说的不是你表现出来的样子，而是你认真面对生活大小事，有点像是刚刚跟你讲那个小节的感觉。对，
就是平凡面对生活的小事，但是你却很认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独一无二璀璨的
对
时刻。
对，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回到这个书名的话，就是这一切都是像花季般一样的，就是当你无论面对的大小事，你生活的各种选择各种状态，其实它都像花季一样，就是它会盛开会凋零，它是流动的，但它的流动感不会像小时候我们看烟火或是那种被轰轰烈烈的青春这样子轰轰轰的，就是经历过或是穿过你的那种感觉这么轰轰烈烈，它的流动感会像花季一样可能更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一样会盛开，它还是一样会凋零，
而且它可能更细琐到你没有留意，你不一定会发现。
是是是是是，对，所以书封的文案才会写说，就是是花季的是花季的关系，然后盛开的都有意义，凋零的都没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是写下面还有一句是写给活的普通但也没有关系的我们。
对，没错，
也希望这本书可以献给每个活得普通的大家，然后你要看到你这个普通里面有很多的没有关系。
还有你这个普通里面有很多你自己才会知道就是很灿烂的部分。对，
好，那这本书呢在博客来各大平台都可以买得到，然后也可以，大家可以，我建议大家去买实体书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看到它有那个上下两个版本，翻阅起来不是非常的容易，是有点卡，但你会有一种重温小时候我们去那种干妈店买个十元的那种漫画的感觉。我们那个年代还有这种十元漫画，很小一本哦，
会重温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可能要跟我同年纪才感觉到什么那种什么哆啦 A 梦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七龙珠，很小本的，就这么小本，跟手掌一样大，然后小小本，然后一本好像就是大相当于现在的十块钱。的这种感觉，对，你就可以重温这种拿小书的这种 feel 这样子。
OK，
那张希还有很多本不同的著作，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之前也有访问过他，另外前一本著作，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读读看他的其他小说。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更多想要知道的，或是你想要听听看其他作家的故事，那也欢迎大家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们。那如果你想要赞助我们家不会把垃圾桶踢倒的猫咪布瓦罐头的话呢，对，可以在那个节目下面有一个按钮点进去。好，那我们海洋心里话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拜拜。